四十四啊。主啊，施三百一言。
主啊，施三百一言以百计。哇，数不下。孔子讲施三百呢，会当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讲包括所有内底内容，就是讲施。诗里的内容哦，书不下，安那讲呢？因为作诗的，这诗呢是志，心志之所呀。讲心里的志向所发出来的话啊，都是文的精华。那从这个诗会当看咱内底心内的话，所以古早的人作诗呢，就是讲表达我心内要讲的话，爱用几句话内底呢。会当表达伊所有的内涵，伫里内底。啊，伊用一种真虔诚的心讲出来伊所讲的话，所以所讲话内底无瑕，都是正确的观念内底。尤其这诗经内底啊，啊，这诗经是安怎形成的呢？因为这诗经吼是在古早的时阵呢，拢只干那清诗啊，尔诗经内底有311篇啊，其中有6篇的只有这个篇目。阿里无诗词，诗的词啦。其实呢，诗是305篇啦。那这孔这书记的孔子世家的来底讲，伊讲诗呢有3000多篇，啊3000多篇，经过这孔子呢加以删掉，剩305篇。所以咱中国人拢是讲经数，就讲哦300篇，诗300篇。啊，这诗是安怎样啊成？变这个形成这个诗的过来呢，因为这个诗齁，它是民谣里头的。民谣像说古时候啊，我们各地都有民谣。那民谣呢，它是唱出他内心的心声，他心内话通个讲，嘿。那心内话就是讲，这个古早的这个王呢，伊就是请伊的官，有种官叫做采诗的官，请这采诗的官去民间呢，采这些诗，啊诗的，再入来这个政府内底呢，再去甲研究讲诗内底内容，就相当于讲咱的民意调查同款啦。你有话要说，啊从诗里头去表现出来，啊从这个诗里头就可以知道说民情，那民间需要什么，那这一些。政府人员呢，才去改正他这个施政的方针，对，相当于讲这民意都对啊啦，嘿。啊，伊这诗内底话呢是拢正确的，无像甲咱即马拢乱讲，即马人拢讲的话都不实在，以前的人讲话都很实在。所以各有采诗的官吼，王家所以官风俗，就咱拄仔讲，伊要甲采这个诗来看他那个环境里头的。苦乐风俗啦，哈啊得失啦，啊自考证也，讲一旦去甲考察，然后去甲改正，啊要安怎样啊来改也防这个民间的疾苦。像说一个诗里头，他一直在唱说啊，他们没饭吃啦，父母离异啦，然后要到外地去赚钱啦。那政府看到这个诗的内涵，说啊，那民间可能是。旱灾啦，或是水灾，让百姓没有东西吃，那就要赶快，要不要国家赶快放那些粮食，让百姓大家都有饭吃？哎，都是用这个去施政。这个举个例子来讲，哎，所以呢，孔子呢，出这个周诗来的，将上采这个阴曹啊，下处呢这个鲁，就是鲁国。凡内底有305篇，然后一言以百计，用总共一句话来讲，一言以百计，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诗内底内容拢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没有那种邪的观念在里面，没有。哎，所以伊家讲，因为集注内底讲，因为阮以前读的时候读《四书集注》，哎，《四书集注》内底讲，《四书集注》伊是宋朝的时候那个朱熹伊所作的。以阮点了嘛，咧讲内底注的内容比本文还更深，因为他弄用文言文啊，文言文讲的。那时候老师为了要让我们学习读古文言文，他就尽量不要让我们看白话啊。而且集注内底来讲，讲凡诗所言呢，先者可以发感发人之善心，可是讲这个诗会当 才开发人的善心。嘿，那恶者可以听法，就是讲听从人的这个意志，就是讲你若太放逸，啊，这师就会跟你讲，也不能太放逸哦。那个放逸里头，你的生活太糜烂了，国家会从此这样子，一直往下坠下去。哎，所以其用归树林其得。这个性情里面之情理，所以有雅情的功能，诗里面有雅正，就是它有正人之心的功能。所以呢，这主注里面一言一真字呢，为求容易了解，可作概括来讲呢，就是说总概括意思，三百诗里面要义呢，总可以的总概括一句话，诗里面一句话就是说书无瑕，你所讲起来拢是正确的，启发人的善心，然后惩罚人的恶心，它是一个好的观念。啊，《诗经》来的呢，不是平常人都可以读，因为读书里头它有次第，像那个我们小朋友在念里头啊，就讲，三字经来的讲。临基初，行本身，行上君，习上万，这是开始。然后到后来，他有讲说，我们读书的次第，先要从《论语》，然后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那到后面才有讲到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因为它比较深奥，它深奥不是平常人可以了解的，《诗经》的相当于讲的说，禅宗啊，你啦，不是很容易了解的。那我们显教当然一定要讲到让人家明白会去做啊，所以佛经里头为什么会让人家不能了解，因为他的宗派太多了，那不了解的人他以为他是相违的，不是，他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根器去设这个宗派啊，后来的人他不了解他的用意，他就认为是他们是相违的，不是他们不是相违的，他们是同样的哦，同样一个目标，就是说学佛他的目标就是成佛，那我们就要有次第进去哦。那次第进去就你要去观察你是属于哪一个根性的，你是哪一个阶级，从哪一个地方下去的，像说我在教书完头一个来，你先写一个给我看，你多一个角，你多一个程度，差不多写到来，接下去我们从这个再接上去，会观察到这个，你才有办法一直往它增上。阿伯还是要老实从这个开始里头的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从我们身边做起，然后到把戒持啊，然后把你的善心保住了啊，恶念减少，然后慢慢的去看这个经典，看看的去我们属于哪一个派的，像说我从小，因为我父母都是念佛的，那我从小就是以念佛，可是我第一次听，才二十几年前听净空法师讲说，念佛的人会念到地狱去，吓死人了。所以我第一次去请教那个净空法师说，念佛为什么念到地狱去啊？阮到规家都念佛的，念佛去地下排队还得惨哦。伊讲你是用错心念佛，你用不善的心念佛。我说哦，还好，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心去念佛。那因为你用错的心去念这个佛号啊，你所学的观点都不正确的，所以这样子才会让你说没有进步反而是个退步。为什么没进步反而退步？因为我们生命一天一天的减少，你减少以后，来生不一定是这个生来哦，因为你没有进步的话就是往下坠，然后就是我们死掉的时候，先重的进的先迁，重的进的先迁去啊，那你修学很久了，可是你对那某一个人很憎恨啊，对某一件事放不下，那你死掉的刚好那个东西先迁，那你就掉下去。所以要去了解这个经的道理呢，就要从最初浅的一步一步一步一直这样子上去，我们变成全面性的才会了解。所以我为了要去了解这一些事情呢，我是很努力的去，师父讲的经也听，书也赶快看，然后去赶快找疑问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过来？慢慢的你才去了解说，哦，原来我们学的呢是很少，然后我们所学的这个法呢不够精， 那量不够多，哈哈哈，这个量不够多，质不够精，哎，这个就没办法进步了。哎，所以一定要质精量多，你才会一直增上。那你增上，我很容易看得到你有没有增上。我家的书呢，十年前看不懂，我现在看马上就能看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进步了，以前看不懂的那些东西都看得懂。因为你有长时间在熏习，自然它就一步一步一直走了。哎，我是不参加任何应酬的人，所以，哎，有人讲说老师你很酷，你就讲完了就走了，哈哈，讲完不走他做什么？那我以前在做生意也是一样，就是那个经理，那个银行经理说那个陈小姐很酷，来钱收了就走了，不会来跟我们哈啦，说钱收了不走做什么？我到现在还是这个，还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住世间，我当然要有世间的这些资财营生，可是我不愿意浪费在无谓的东西在里面。我从我会，我有这个会思维的话，我就不喜欢这样子，所以我几乎从来没有跟人家聊天过，我就讲完就走了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些？就是让我们说，哎，不要太散乱心，你那个散乱心里头不能把佛法增长，因为你几乎都在那个地方浪费在那个地方，哎，所以我是有事情才过来做事情，没事情我几乎就躲在我们家五楼，因为我们家五楼就是我的天地，我家有七八柜的书就是我的天地，哎，那我就是在那个地方用功，那个地方才会使我增长过来的。因为你没有增长，你要去讲，哎，那个机运之血不足为人师啊，是不行的啦。所以你一定要增长的，哎。那这里讲的那个师呢，几乎都是要让我们能增长的内涵，哎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因为我们不是讲诗经啊，我们是讲大约，这里讲说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”用诗的内涵，全部都是诗无邪。我们只要懂得这样就好了。还有，我们也不考究。为什么我们不读？我们不是做研究的，我们不考究。我们要里面的内涵，然后用在我生活里头，这个是最实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。如果你不会用，我发现我们学佛不会用，真的是很可惜。相当于说你这么辛苦赚来的钱，口袋都是钱，你既然还是饿着肚子不会去用，唉，不行，我发现说一定要用得上的，这个对我们学佛来讲才是增长的，哎，不能一直在研究那里面没有意义啊，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，哎，那接下来说子曰：“诸我多积衣锦，则积衣行，明辨礼无替；多积衣德，则积衣类。”优替请给，就是说他这道呢，古时候的道呢，因为我们现在说破音字跟引导的道同样，古时候道也像唐字道，引导的道，用引导引导，那这个经，这个经呢是所有的所谓教法，因为我们人都爱教，政府也爱教，因为政府办学校就是在教孩子啊，办社会大学就是教大人啊，嘿啊，可是我发现现在的教育是没有根，为什么会没有根呢？如果你有根，那个老师那个学生怎么可以用这种言语跟老师讲话？他几乎是没有根的教育，是一直往那个技术，往名利，往这一些方向走，他不往内心求的这一些道德。其实你有道德的话，你即使你是一个很规矩，即使说我书读的不这么好，可是你出社会，人家也看到说你这个人很老实，你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实在的，人家还会用你。所以一个老实的人是上有根本的，因为你没有老实的，你这个是没有根本。所以那个净空法师常说，老实念佛，哎，你就是念你的佛，天天听你的念佛，心肝在想佛，哎，根本就未走出去。就是这样子维持的，那这个是正确的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要长时间去熏习应用它，应用久了以后，你耳边就24小时在念佛，因为你常常在熏习，它就会形成这个样子过来。 这无骗你，因为我就是啊，我才敢讲，因为你无啊，你袂使后边讲。我后来，我因为我念佛时间很长，后来我变大拜大悲忏以后，我就变成我耳边就变成一直持大悲咒。那就是因为你长时间去熏习以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形成过来的，是一种自然啊。你什么叫做不自然呢？像我们刚才刚开始在做牙齿的时候，装进去牙齿是很不自然啊。那久了以后，它就跟他们融合一体，就变成很自然，你就不感觉说嘿，这个是假牙齿。哎，那我们自然里头，它就自然的一直发挥过去。那是从你的善心，从你的戒不能做，你不要去做，这样子他才慢慢的成长。不然你没有从戒里头，他是没办法成长。那这里讲的也是一样啊，他说那个正呢，就是所谓的教法，那个正也是一个法治，用政府的法令啊。因为你一个政府是整个国家的规矩，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令，让大家能受持在里面，国家才能相安无事。不然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规矩的话，这个国家会很乱。所以这里讲说道呢，道之以政呢，就是用政治领导人民。那政者呢，制定施政的条文，令民遵行，就是说你那个政令要推广，像说我们在推广那个戴安全帽，是之前就要先推广一段时间，对，先宣导一段时间，然后大家会去戴安全帽以后，啊，不戴的人就要罚500块，哦，哎，他是保护你啊，你不能说这个政府怎么那么啰嗦，不可以这样讲，他是保护你，因为有人就要这样子不小心摔倒，那头脑是最脆弱，就这样子受伤了。那政府这个政令是保护我们呢，他保护我们，那违法的人那就要把他刑啊，就是该罚啦。滑了以后他就规矩了，他就赶快去受持，赶快去把安全帽戴好，那这个无形中这个人民才会安全啊，行车才会安全啊。嘿，说民众如有不遵者呢，则以旗之以行，旗的整齐啊，为了整齐大家都要戴安全帽哦，旗之以行的行话给你罚钱，我500块，那大家就赶快戴安全帽。哎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那旗呢，作为整齐奖，那既用这个刑法来那个整治人呢，啊，就是说让你们不守规矩，全部给你罚，不守规矩罚那个犯法太严重，就把他抓来关，让警告你不可以这样子做。那这样子无形中我们的行为就这样子过来，把它扭转过来的。这个是最坏的，才被警察。罚钱或抓去关了。所以孔子讲的礼呢，礼就是我们本来要守的，每一个人本来要守的这个礼节，那你违反这个礼节就被抓去关了，被抓去罚钱。哎，这个孔子讲的礼，那佛家讲的戒，你犯戒了，哎，犯戒了，佛家讲的犯戒是不会给你酷刑，你比酷刑还更严重，为什么？你去三途地狱里头，那一些酷刑比现在酷刑更严重诶。那现在人为什么不怕这个？因为现在人没有因果观点，他没有这个观念。如果你有因果观念的人，他不敢做坏，他知道这个有果报过来的。做就是种善得善，种恶得恶啊。你种豆不会变瓜，种瓜也不会变豆，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。所以你要是了解这个佛的观点的话，自然人就行在善里头，不敢作恶。所以这个用刑，用这个用罚刑来那个整治之呢，所以这样呢所得的效果就是民免而无耻，就是说你先给他先导以后，那不规矩的人你再把他罚钱，不能说你没有先导然后就给人家罚钱，那让人家受侮辱，然后你也不跟我说我不知道，然后你又跟我罚钱，这样不行。所以要先有先导一段时间，所以那个国家的政令不可以常常改，因为你常常改，百姓没办法去侍从，就很容易犯罪。所以一个好的国家不可以常常去改这个政令，因为你那个政令会让人家无所适从，你就是执行以后就要严厉的去执行， 我们去美国很好玩，我们去美国，我们的同学几十个人看到车子不敢过去，那个整排车子停起来，那停起来，伊讲伊搞阮，去讲叫阮紧行，因为美国拢行人的优先呐、啊。那我们这一群的人都去那里说不敢走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美国书展，都不敢走。那这车子停整排让我们过去哦。原来他们国家罚这个车祸啦，就违规的很严重嘞，他会给你扣执照，让你车子不能走。哎，他们很严厉啊，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乱法里头要严厉去执行，你没有严厉执行，这个大家都不守规矩，不守规矩自然就很容易受伤了。哎，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政令。所以这里后面有讲说，这个管子莫名篇啊，就是管仲啊，管仲这个人很厉害，在后面也会讲到管仲的事。哎，他说莫名篇里用以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维。就是你教百姓就要礼义廉耻啊，你在罚他的时候，该罚就要罚，不可以让他这样子松掉，因为松掉以后，哎，让人家苟且可以这样子，大家都这样子做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百姓就很容易犯罪，哎，就是不对的，就是要罚。教囡仔嘛呢，怎么教囡仔是啊？无乖你无。真正无乖，你无严厉的教他，他就放松了，就很容易就形成他一种恶习惯过来。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就要教好。所以古时候的有人讲，古人讲说：“教离婴孩，教乎初来。”就是教婴儿的时候，教小孩，婴儿就要开始给他规矩了。那教媳妇呢，一进来就要给他立规矩了。所以他古时候讲话有押韵啊，就很容易记啊。从告离婴孩，教囝都要从婴儿开始，告夫出来，那个媳妇出进门就给他立规矩，他就形成这个规矩过来，你都不敢乱了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，让他这样子行止，他就不敢。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风气在教人的，让他形成这样子散过来。所以那个国民无耻呢，那个国家的人民哦，都不懂得礼义廉耻的话，这个国家哦，差不多被完蛋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坏了。因为一个国家是很多人民聚集成一个国家，那大家都是不守规矩，那这个国就开始在坏了。哎，所以亡国之日不问可知啊，你边敢问还一点的啊，咋办的啊，咋办的？因为那个古书里头，他讲的不是使当下也会得到好处，可是真正的好处是未来的得到好处。哎，跟我们佛家讲的一样啊，现在是不好，将来一定会好，因为现在我们修行会很苦。可是对我们把习性磨平了以后，对我们将来是一个好的。那修行不磨我们的习性，那你在修什么啊？就是要看到我们不对，看到我们不对要把它修正过来。这个刚开始会很辛苦，那久了以后它就会习惯了，我们就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。那善性成自然，你一个好的规矩的话，它长大了就在这个规矩里头做事哦。你不会教他说这个坏的警察会抓他，连这个恶的念头都没有。真的呢，因为我就习惯动作过来，他不会。所以那个学校教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知道是非，这个该做，这个不该做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就是没有人去讲，没有人讲，真的很容易就这个是非就没办法搞清楚啦。所以这革呢，就是讲改革啊，改革讲，多之以德，则之以礼，忧涕请客。有你感觉说这个是丢脸的事，你就不敢做了，就改革了，就把它革掉，不敢去做这个恶。这是一个我们 一个国家的一个政令，他引导百姓一定要用这个。所以一个国家一定要以身作则，尤其是那一些大富，大富就是那些大官，那个公众人物啊，你要用你的言教，用你的身教，不是用言教，用你的身教行为去做，让百姓也跟着你这样子去做。哎，所以格政就是人民有羞耻心的，而且会归于政哦。此说亦可啊，就是说你把它革除那个恶习惯，行在这个善里头，那行在这个礼里头，那有礼的人他就不会犯罪。这个是我们一个国家要有这一种教育百姓的方针，让百姓才多会守在这个礼仪里面，才不会说苟且的说啊，你没看我可以就做不丢你，不可以。所以这里讲说政呢是法治也是政令了，那政者为治之具，然后政者呢，他是为了治难百姓的这个工具。那刑法呢，是辅助这个犯罪违法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德礼呢，可以出治之本，就是说你用这个德义教育是一个根本的。你不用德义去做根本教育的话，这个教育是没有根呢，真正没有根呢。那社会为什么这么会这么坏？主要是他不从根本下手。那根本里头就是德，用德行啊，你要从德义去教起啊，哎，那德又礼之本也，这德呢就是又礼的根本。那此其相为宗始，就开系跟末端，都是要德跟礼。这样子能相互的让他百姓都要受持在里面，自然的就不会有犯罪的人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主啊，我十有五日志以合，三十二日四十二不歇，五十二知天命，六十二逆顺，七十二匠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就是说不逾矩，就是说这个修学的次第啊，说孔子呢，这个圣人不是偶尔成圣人的，他是从小就有计划过来的，这个类似他的一个人生规划哦，很少人会规划到这么完整。我读了这个书以后，我也规划到90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说这个没有人红，要赶快去讲。他讲你大概要讲几遍，说应该差不多讲到10次吧。那时候我讲10次，那个一次就要一次，如果四书一次的话，至少要差不多4年4-5年左右。哎，那你要讲10次，那你就要40年哦。哦，你至少都要给我40年，啊，差不多要到90岁才讲得完。所以，我儿子听我这样讲，他还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以后去国外。”当老师的时候，我就把你带去国外讲，说你去吃的很多碗，花这个愿，因为这个不是对我们中国，对整个世界的人民来讲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认为说啊，外国跟咱无关的，我们地球是一个共同体的，外国在战争咱也受灾难的，也会啊，也会波及到啊。哎呀，那如果这个能推广到世界各地的话，让大家普遍都能受持在这个礼节里头，那个是最好不过了。所以这里讲的说，孔子他说哈，这个此章是孔子呢引申同反。其实孔子呢，他心里早就有计划，可是他讲的不会讲到很高超的内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让我们去学。所以孔子讲的话大家都听得懂也会做。古时候那么多邪说齁，为什么只有这个儒家思想还能保存的？因为儒家思想它是最接近人的心性，那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，然后它又不偏不倚，行在这个中庸之道。就是因为它这样子会让我们成长这个道业。所以啊，孔子呢他所说的这些言教都是可以做的哦，都可以了解的，不是说让人不能了解的。所以他这里是 隐圣同返那个劝人勤学啦、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来的，不学就没有了，不可能像那个佛也是一样啊，佛是好几劫他也是当过老鹰啊，还有当过那个阿弥陀佛，他也当过那个华藏比丘啊，对，他是他的前身，有一直在修学，他都是每一次都是学来的，愈学然后我们才一直增上过来的，所以不学那是没办法让我们增长的，全部都要学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这个人生规划呢，他就讲，他说我呢五十，就是我十又五，就是十五岁了。他十五岁呢，就是志向要学太学，太学是古时候啊，认识自幼就在学太学，太学他就相当于，以后要当大官，要领导人民这个学问里头，他是。这里讲这个有字跟那个幼的一样，说十幼与五是十五岁了，好，那十五岁呢，他就立志要学哦。那个诗经诗者，志之所知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孔子他那时候他的心志向，他就要学这个圣人的话。孔子呢，我在学校讲，那个小朋友很好玩，他说，老师，孔子的老师是谁？好好玩。我说，孔子的老师是夏商周那一些尧舜啊，那些大禹啊，那些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这一些圣人，他就是跟这些圣人学的。说，原来他就是跟这么多圣人学，他才会当圣人。就是我们跟佛学，我们也是要学成做佛啊。同样的道理，都是学来的，不学没有啦，不学他是没有办法成就的。所以志呢，就是心所知也，比如说他一心的气象之学，他一心要去学这个。所以史记的孔子世家说，孔子的为儿戏啊，为就是孔子在当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在嬉戏的人做囡仔咧，以办公黑啊时阵啊，他就常常啊陈列这个祖豆。就陈列这些拜拜祭祀，他就在礼里头，礼节里头，我们读礼记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祭祀，因为祭祀他是怀恩，就是怀念古人的恩德，那我们不能忘记古人的恩，所以常常要去怀念他，纪念他，然后去祭拜他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像说我们清明节怀念我们的祖先，我们去祭祖，也同样这样怀念祖先，感恩祖先给我这一些物资，还有给我这一些法身慧命，这个我们都要感恩他。所以孔子他从小他就以办公下就是常在用这做祖豆啦，这一些设礼容啦。那孔子在童年呢，既知道求学，那此处呢，这里以后啊，孔子呢，他自述呢，他自己说他15岁他就自于学的。那15岁呢，他是入太学，这个大论人太学之年呢、啊、所学的就是经术，经典的那一些内涵。经典的内涵不是认识字那个哦，它可以通达很广泛的，因为经它可以通达很广泛的。这个《礼记大学篇》所说的呢，他始于自知格物，终于治国平天下，皆是大学所学的经术。大学是大人物所学的，这些要利益众生的，他所学的这些内涵是一个很深奥很广的。他这些大人物所学的不是为自己，他要当官，他要去教化百姓，他要使国家越来越好。所以到30岁呢而立，就30岁的时候呢他就立，就是说所学的这些经业成立了。15岁到30已经15年了，孔子这么好学，他15年他就能立足了，他所学的就这些经业成立啊，他的这些经教他都会了，都懂了。立就是立学历啊，他就 从15岁那自于学到30岁他所学的已经成立了，就是说他全部都 OK 的会的，因为他很认真的学啊，也就是说学有根底有力，非外力所能摇动，他学了以后他那个立志是非常不动摇的，因为圣人所学的这是圣人的智慧，因为有智慧里头就不会有迷惑，像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学佛的就是要学佛的智慧才用在世间里头，才会抉择去用我该做跟不该做，我该舍哪一个，我该取哪一个，诶，这是要智慧去抉择，如果你没有智慧抉择的话，你是认为说啊，都赶快啊，那都赶快，不是，有的相似相你不了解，把它看成全部都一样，那个是错误的，哎，所以你会去抉择的话，你就会我该做的，你应该受持该做的这个。那接下来到40岁哦，那从15岁到40岁，那40岁他而不惑，那不惑呢，就是不惑事理，这个事情事跟理它是一，不能变二的，就是说有道理跟事它是不相违的，哎，那这个不惑呢，也就是不怀疑。不疑惑，不疑惑，哎，他不疑惑呢，就是立，必先不疑惑呢，说先立下知见，你从圣人所学的这些智慧里头就有正知见，那你有正知见，外面的那一些迷惑就不会使你动摇咯，齁、哦、那而言，不惑一立之后者何也？这个夫子言，可以立未可以全力，守经也不惑达全力。他这里讲的不惑是力的后面，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可以力，他未可以全功，就是说正常的道他会，那善巧方便他就不会。所以持戒死在戒里头。我说这个我就想起我20几年前去日本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想说我只有一个人跟整团20几个人，我跟他讲说我吃素是很麻烦的，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我就自己带东西去吃，到最后那两三天的时候去饭店，那个老板刚好从我旁边过去，他看我怎么钓导鱼的甲，到后来没有菜了，就是钓导鱼甲甲，老板就问我们那个导鱼说我为什么教导瑜伽，是他们菜不好吃啊，他说不是，我吃素。然后老板就说，叫里面那个厨房说停下来，从我的菜先煮。他煮三道菜，好大盘哦，日本的菜很贵，三道菜是他要请我的啊，因为旁边的人说人家给我吃素的人吃啊，没有不敢夹，那我这个吃素的说人家这么好意，那我怎么可以不吃呢？我就全部三盘就吃掉以后，糟糕，晚上就回去吃味噌。这个吃笨戒。为什么那个人家供养的不可以丢掉？那你就吃啊，吃了那三盘那一定会肚子不好了。那我回来想一想，哦，我这个戒好像有点笨哦。可能他就明知道这个吃不下，我就硬把它撑掉。那撑了以后当然是很不舒服，回去就吃味噌了。这个就是持笨戒，因为我们不会善巧去应用，不会善巧应用，会善巧应用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应该说，哎，请旁边的人拜托大家吃，大家不敢吃，我也不敢说，那就这样子，自己硬撑就把它吃掉，那个是不会善巧用。所以孔子这个地方，他经常的正常道会用，那在正常以外，那个善巧方便他不会用，那不会用怎么办？不会用我们就死守着。有时候死守着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，是反而会给自己起烦恼呢。